们继续讲生根建造。我们说过，是生根建造在神福音的真理上，这是保罗说的。讲论神的福音最清楚是罗马书，这一段都在看罗马书。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神的福音，而神的福音内容非常丰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拯救。而这大能拯救，保罗又说这是神的大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显明了。福音是神的大爱，这大爱就显出神的恩典。福音是显明神的恩典，福音让我们亏缺神荣耀的恢复神的荣耀，这是荣耀的福音。福音讲论神的荣耀，福音把神的圣洁带给人，人能与神的圣洁有份。福音讲论神的圣洁，这一切保罗说是神丰富的智慧，是万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在基督里面显明出来。福音是神的奥秘。罗马书讲论许许多多福音的各方面。那么一开始保罗先讲了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公义、神的正义、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今天早上我们就集中讲论神的福音显明神的义。神的公义是神完全本性的一部分，神的荣耀本性里面有德性，这个德性包括善良，包括圣洁、慈悲、怜悯、信实、真诚、恩惠、慈爱，还有公义。公义就是公平、公正、正直。当然讲到神的本性，还包括超然的神性，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等等。神的本性完全，没有缺少一样，完全的慈爱，也包括完全的公义。如果少了一样，那就必须另外一位有这一样才是神。所以真神的本性必然完全，完全的里面含有神的公义，而福音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公义是神的本性德性，而人是造神形象造的，所以可以反射出公义的美德。人在世上都追求公正、追求公平、追求正直。虽然说人堕落了，现在最终神的形象受亏损，公义受亏损，然而人的德性里面还在追求公义。 从古以来，希腊哲学家研究人的德性包括什么，举了很多的内容，通通提到公义。到了柏拉图，把人的德性归纳成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公义。人活在地上，不懂公义就不知为人。除了公义，要有勇敢，要有谨慎，要有节制，成为传统的四大德性。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家也接受人这四大德性，不过再加上圣经讲论的三大神学德性，那就是信、望与爱，成为中世纪所谓的七大德性。那今天早上我要讲公义的事情，这个公义是人心所切慕的，因为这是神的本性从我们来反映出来。从圣经去读，我们也发现神向世人所要求的，要求什么？公元前700多年，弥迦先知就清楚讲了，神向世人所要的就是我们要行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所罗门是有智慧的君王，当他写箴言书，他也告诉我们，公义使邦国高洁，一个国家能够兴盛，能够正常，能够繁荣，能够高举，因为强调公义、公平、公正。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人切慕公义，其实神是最公义的，神是完全的公义。而这个公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当我们认识福音，当我们接受福音，我们思想福音，我们会体会神的公义。那么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什么意思？这里至少要思想四个重要的问题。什么叫做神的义？第一，神公义的性情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第二，神公义的作为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第三，神给人公义的性情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第四，神给人公义的地位在福音上显明出来。那么当保罗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讲到刚才四个里面的哪一个呢？是神公义的性情，还是公义的作为，还是给人公义的性情，还是给人公义的地位呢？我最后再讲，现在让你们自己想一想。在罗马书里面，这四面都讲，在不同的经文，在分别的段落，把神公义的性情讲出来，把神公义的作为讲出来，神给人公义的性情，神给人公义的地位都讲出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讲一个呢，还是两个、三个、四个？等一下我们再说明。如果等一下没有时间， 那就是下礼拜再说明。那么现在我先开始，那公义到底是什么？神的义，神的公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查辞海，中国的词典，那很简单，所谓义者宜也，义就是适宜的事情，适当的事情，合宜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从罗马书本身去看，什么叫做公义？是合于真理的事情，凡违背真理就是不公平、不公正、不义。那么哪里有经文？很简单，刚才我们读过了，罗马书一章十八节，那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什么的人，阻挡真理。等一下我要再解释阻挡真理。可是不义是与真理相反，如果照做神的真理，照做神的标准，照做神的旨意，那就是合宜的，就是适当的。若违反神的标准，神的真理，是不宜的，是不正当的。神的标准，神的真理，一般我们通称叫做天理。天理，如果一个人做的事情是天理难容的，请问是好事还是坏事？好，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吗？哈，如果你做的事情天理难容，保证做坏事。哪一位赞成做好事的请举手？还没有，感谢主啊，若哥算正常的。天理难容的是坏事，如果顺应天理的是什么事？就是好事了。那天理是什么？就是上帝所定的理，那就是上帝的真理。那么问题，上帝真理人知道还是不知道呢？今天世界上的人，先不说基督徒，所有世上的人到底知道神的真理还是不知道神的真理？上帝的真理人怎么能知道呢？我先讲一讲再回来看圣经。其实人很渺小的，上帝的真理人如果想知道，需要神的启示，需要神来给人知道。如果神不给人知道，人实在是渺小，不能知道上帝的真理。那么上帝到底启示人了没有呢？人心中有没有对于上帝的知识呢？刚才我们读的十九节，那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哪里？请问你有没有心？哪一位没有心？如果有，请问上帝真理启示给你了没有？启示了。这是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全世界每一个人身心中已经做了一个启示，一个显明。那么显明怎么启示，怎么显明？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什么，叫人无可推诿。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神给的一个知识，这个知识就是知道神的存在，就是知道神的荣耀，知道神的伟大，知道神的创造。那么有关这一点我等一下再讲。除了这一个知道，还有一个知道，这个知道在第32节，请往上翻啊。32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第一章最后一节，前面保罗列出来25样当时社会的罪恶，这个罪恶神就任凭他们，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狠、残毁、背后说人、辱骂人、狂妄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还有放纵邪情私欲，25项这一些罪恶的事情，违背上帝真理原则的事情，上帝判定这样行的人是当死的。请问世界上的人知道还是不知道？这里讲知道，他们虽然知道，他们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现在我说一点点啊，在一般神学上的用词，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不过啊，当然知道好一点啊，那不然我就浪费时间了。上帝真的已经启示世上每一个人啊，第一，知道神的存在，知道神的伟大，创造统管万有主宰，知道神对道德的要求啊。那么这些知道，如果用神学用词，这叫做神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一般启示。一般启示啊，一般就是每一个都有的，所以换一个名词可以叫做普遍启示。这个普遍或者普通启示，就是神普遍性的、普通性的、一般性的启示。而这种启示是从宇宙的自然界，从人的自然存在就显出来的，所以又有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启示。我刚刚已经暗示你们，你们怎么答不出来啊？从自然的宇宙界，从人心的自然启示显出来叫什么启示？所以已经给你们讲出来还答不出来的话，就要骂你们了啊。感谢主免掉。这叫做自然启示，这就是一般神学家讨论讨论，全世界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人，只要你有心，神就已经启示了你。启示什么？启示了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伟大，永恒的神性，创造万有的主宰，这一位神的存在。那我再说讲论的时候用的一些词句啊，第一个词，讲论神的存在，这叫做宇宙论，宇宙论的论证啊。什么叫做宇宙论呢？ 就是宇宙一定有一个来源叫宇宙。我举一个例子，你看到这个桌子想到了什么酱，这很自然，这叫做桌子论。一有桌子就有木匠，看到钢琴，钢琴不但形状可爱，它里面的弦有粗有细，松紧都有规矩的。那么这样的钢琴，你就会想到一个琴制造者，他会发明这种东西，他会设计出来嘛，这就是叫做钢琴论。当你看到这个宇宙万有，这样伟大的宇宙，再大的望远镜还看不到边，发明更大望远镜就看更远，这样伟大的宇宙怎么来的？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它自然产生了，怎么会自然产生？这是没有办法证明，没有办法解释的，这变成信仰。第二个，是一位比宇宙更伟大的真神创造万有，这也是信仰，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科学证明它。那么两个都是信仰，我们信哪一个？如果看到宇宙万有，你能够接受有创造万有的主宰，请问这叫什么论？这叫宇宙论。搞半天你们老是糊里糊涂的，现在才早上11点多啊，不是了，12点多了哈，要睡午觉还没到时候。这叫宇宙论的论证啊，这是一个一般神学用词了。那除了宇宙论的论证，还进一步叫做目的论的论证。什么叫目的论呢？宇宙的存在是上帝经过设计有他的目的。比方说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这个距离是1亿5000万公里，这个距离请问好不好？哎，很合适啊。如果太靠近了，太阳看得更清楚一点，但是我们都变成红烧肉在这里哈，都是香香的了哈。如果太远太远，都变什么肉？变成冷冻肉啊，变成我们这个没有办法生活嘛。不但这个距离很好，你知道地球的自转这个速率也很好，一个钟头差不多1000英里，这样子转，这样子转了，你就有变成1天1天啊，1天24小时，12个小时左右有太阳，12个小时没有太阳，这是非常好的安排，因为面向太阳慢慢累积温度，然后呢就越转越转，转斜了，慢慢就变黑了。我们好像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你都不希望夕阳跑掉，对不对啊？如果夕阳老不跑掉，你就麻烦了，天天太阳给你照，给你照，你没有经过太阳热能够辐射掉，都夜晚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上帝的设计太好了，月亮就不一样了，月亮自转的速率跟绕地球公转的速率差不多一样，所以月亮它的一天啊，就是太阳黑夜是14天多，一个月嘛，14天多面向太阳，温度累积累积超过摄氏120度以上，晚上辐射热能经过14天多降到摄氏-190多度，温差一天就在300多摄氏度，所以我们到月亮很难生活。现在科学家老想到月亮去，对不对？要你们去，你们先去好不好？我最后再去啊，因为看看怎么活啊。 这么冷这么热，所以人到月亮都要穿什么衣服啊？都要穿太空衣嘛。我还记得几十年前太空人打到月亮去了，哇，大家在看电视啊，没想到太空人在月亮摔一跤，那一些科学家吓得半死啊。为什么吓得半死？但愿太空衣没有受损啊，万一那个受损了，他们马上就活不了了。如果想到宇宙万有的奇妙，不要说大宇宙，就像我们这个人吧，这个人的奇妙，人的里面器官里面的组织各种的变化，所以想一想真的伟大的真神啊，请问这叫什么论？这叫目的论。对了哈，目的论啊，你们如果真的忘记就算了，但是知道这些论，这些论就是告诉我们真的有神啊。然后神还在人心中放下了道德律啊，放下了道德律啊，做好心里快乐，做坏事心里害怕，这都是一样的嘛。请问当你唱诗赞美神比较快乐，还是你做小偷偷东西时候比较快乐？请问哪一种快乐？大家都没有偷过东西，所以不懂啊。那个小偷很紧张的啊，东张西望，没有人他赶快拿了，拿了里面良心还不安。这是上帝摆在人心里面的那一种是非善恶，让人知道有一位审判的主宰，有一位负责善恶是非的主宰啊，不可以造次，不可以胡作非为。那么现在我要问各位，神的真理是在人心里已经启示给人，或者我们今天还没有这个真理，我们需要去读书，我们去研究才能有这个真理？请问在人心里还是在人外面？请回答啊，因为这是圣经的话，这不是我的话。那现在我要把刚才读的一句再加以强调啊。保罗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这个阻挡这个字啊，在希腊文的意思里面有很多翻译法，而最好的翻译啊，最好的翻译，如果你去看英文的 NIV NASB NRSVESV 这些近代最好的翻译，通通是翻译成为 suppress the truth。 suppress 就是压制的意思，压制，我想翻成压制真理比阻挡真理可能更好一点。如果阻挡真理，请问真理在我们里面还是在我们外面？外面。压制真理，真理在我们里面还在我们外面？在里面。神已经给我们显明，神的自然启示已经让人心中知道有神，要敬畏神，要信服神，只是相当多人拒绝，不把神当神了，拒绝不信服于神。神已经把道德是非善恶概念放在人心里，只是我们不管这个声音，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保罗就说了一个重要的话，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称义的。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讲了，不过好在下礼拜还是我讲，所以是大段安排的哈，下礼拜我还可以再讲那就请听下周分解下周请一些小组注意礼拜天不要去郊游，礼拜天先敬拜神，听到完才郊游。我听说上两个礼拜这个有团契五十几个跑去玩去了，有没有这个事啊？没有啊，冤枉你们啦。好了，我也不讲哪一个团契免得你们拍谁了，不好意思听说真的有不是没有，没有是你不知道了还是你故意要赦免他们如果去玩，早上崇拜完下午去玩了，不要礼拜天都跑去玩去了那就很可惜了。下礼拜我要讲什么？还要继续讲。第一，全世界到底有没有人因为凭良心能够得救有很多人说罗马书第二章有这个内容我请各位注意不要乱讲下礼拜来听清楚再说第二个问题，全世界到底有没有人他是真正信服上帝，他是真正敬畏上帝，他可能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这样的人怎么办这是下礼拜要讲的。然后我要把因信称义讲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把它做一个统合的来说明。我们感谢神，他实在是公义的，当然也是慈爱的，神的本性不能少一样。由于神的公义才有神的愤怒，因为神是真理，真理不能容许非真理，不能容许不公平、不公义、不公正、不正直，真理必须要实现。人若违背真理，必受神的愤怒，而神的慈爱定义拯救人。所以神设立耶稣做什么祭？挽回祭。下礼拜再详细说明，但愿存着感恩的心，面对公义的神，又体会慈爱的神，在公义慈爱之下完成他的福音，他的救恩。我们不断经历他的公义，经历他的慈爱，满有他的性情，就显明神奇妙智慧奥秘的救恩，能在世人面前做好的见证。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感谢敬拜荣耀的真神，我们需要更多体会你那无比的慈爱，还有你那超越的公义。慈爱公义能在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在你的福音上显明了出来。今天我们何等蒙恩，但愿越来越在你的慈爱公义上面有份，越来越彰显你的美德， 在这黑暗世代明光照耀，荣神一人，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在祝福祈祷之后，若有需要教会同工为你个人或你家庭或你事业等等代祷的，欢迎到前面来，我们教会同工会来为你祈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